让我们一起来读两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和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另外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感谢大家对于教会短宣的支持和参与，许多短宣队正在陆陆续续的在出发。今年四月份，我有机会带着一个短宣队到马里共和国，是西非一个穆斯林的国家。那这个国家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女性是全世界生育率第二高的，每一个女性平均生 5.4 个小孩。所以像我们家生三个，在那边真的是小家子，小家子呀。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国家是95%穆斯林的一个国家，所以事实上，在当地要信耶稣是非常挑战，可能会受到极大的逼迫。但是感谢神呢，当我们这次去拜访这个三岁大的生命河马里灵粮堂呢，你知道吗？三年前刚 Pastor Alasan 刚去的时候，教会只有三个人。过了一个月之后变成两个人，因为有一个人搬家到别的国家去工作了。可是三年之后我们这次去拜访的时候，哇，这个教会有115人。哇，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而且最特别的是，这115人当中至少有100位是马里当地人。这代表什么？几乎全部都是穆斯林后来成为基督徒的。这真是太奇妙了。然后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太感恩，太感恩。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复活节的周末，我们在带领青年特会，就是训练年轻人出去街上传福音，每一天都有人信耶稣，这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同时在7个钟头远方的一个分堂，那我们没有去了，但是我们有当地的同工去，在一个100%的穆斯林的村庄，那个周末就有30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救主。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刚说全地都渴望看到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全地都渴望看到主愿你来。我们在这边祷告，我们在这边的宣告，神都有垂听。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边祷告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在这边的宣告，神真的垂听。那这是对我个人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难忘的经历呢，我秀给大家看，就是在西非最长的尼日河畔，要带领了11位年轻人受洗，那这个很难看出这个河的雄伟，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我们在这边为人施洗，结果河的对岸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哇，我们就是说太奇妙了，同样一条河有人在洗衣服，有人在洗灵魂啊。哇，我们再看下一张图，下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和11位受洗的马里的刚从穆斯林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年轻人一起来照相。然后再下一张，这是我们这次的短宣队，再次谢谢大家对于短宣的支持和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支短宣队出去，神都在使用，并且要来带下他的同在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Amen， 哈利路亚， Amen。不过说实在话，这100位生命河的会友成为在这个 95% 穆斯林国家成为基督徒，其实这也代表另外一件事实，就是有100个遭到逼迫的故事也正在发生。这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生活的议题，所以让我们继续在为他们祷告。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这边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其实 exactly 也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逼迫是何等的真实，要成为基督徒是何等的挑战，甚至要来领导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对于提摩太非常的了解，他这个常常流泪为他祷告，也知道他是常有忧虑和恐惧，因此对他说，我儿啊，你要刚强。 但是不是说打肿脸充胖子的刚强，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今天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人在生活当中就在忧虑和恐惧中，我今天要对你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可以刚强起来。哦，若我们当中有些你是正在回应神的呼召，正在做那又大又难的事，走在水面上骑虎难下，突然之间发现，哇，这是超过我能力所做的，今天我要奉主名对你说，我儿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Amen。 心理学家说 每个小孩都会有恐惧，而恐惧有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怕跌倒，第二个怕巨响，第三个怕被遗弃或是分离。但是呢，事实上恐惧和忧虑不是小孩子才会发生的，成人也有。就像有一位7岁的小女孩，她第一次住旅馆，她在晚上紧紧握着父亲的手，然后就说，爸爸你不用害怕，我在这里陪你啊。所以事实上成人也可能会害怕的，但是呢，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成人也怕跌倒，就好像会害怕失败，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你的好名声。成人也会害怕巨响，就好像突然来的灾害，经济危机的巨响，裁员的巨响，股票和关税的巨响，移民政策的巨响，健康报表的巨响， AI 要取代大家的工作的巨响，这些岂不是让我们忧虑和恐惧？成人也怕被遗弃，好像所拥有的财富突然消失，或害怕亲密的关系与家人要遇见分离。哇，所以其实人都是在恐惧和忧虑当中。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他也有他许多的忧虑和恐惧。首先提摩太也有怕跌倒的恐惧，他看自己还太年轻啊，怕自己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他看到自己是混血儿的背景，深觉他永远无法打入犹太人的主流的核心。他看到身边太多比他优秀的人才啊，尤其是他的属灵父亲保罗啊，简直就是没有人可以取代。 How can I ever fill his shoes? 我怎么可能做他所做的呢？同时提摩太也有怕巨响的恐惧啊，他可能会有身体健康疾病上面的一个巨响的疑虑，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说他的肠胃不好，他是否也会怕他自己撑不下去啊？他更害怕罗马政府逼迫的巨响啊！当时的逼迫不是开玩笑的，可能马里的弟兄姐妹可以稍稍的体会，可是在那里教会被烧啊，当年有人被抓，甚至为主而殉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巨响也要临到提摩太和他所主持的教会呢？当然提摩太是不是也会怕被遗弃呢？当然，看到当时诺斯底学派如此的猖獗啊，一些错误的教导导致教会要面临分裂，信徒被迷惑，教会领导层也开始有出现了裂痕啊，基督徒四处受逼迫，随时可能要好同工都要分散，这些遗弃的恐惧是真实的。当然我相信他最怕的、最不敢面对的就是他属灵父亲，那位帮他遮风挡雨的属灵父亲有一天呢、也必须要离开他。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属灵父亲保罗对他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深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呼喊，我儿啊，我儿啊，是的，忧虑是真的，恐惧是真的，但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可以刚强起来。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如何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首先我们需要来更多认识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说，更多认识主的恩典。是的，今天我们 需要刚强，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只能撑到某个程度而已。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看到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他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蛮有信心，蛮有勇气。哇，我以前在大学时代做了一个梦啊，这带给我一直到现在给我极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在梦中，我是在公园打篮球，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几个彪形大汉的黑人，还纹身，然后开着那种音响，贝斯声音特别大的那种，就停到这个公园了。然后一下车就说：“哟哟哟，这个要不要来挑个篮球？然后呢，我们来赌一把。”哇，那时候我看到，我就在梦中，我看到全身冒汗了。然后我说：“完了，我今天要被霸凌了。”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人一看起来就很厉害哦。结果在我非常恐惧与不安的时候，突然在公园另外一边又有一个声音来说 ：“Yo yo yo, my friend, can I join your team？” 说：“我朋友，哎，我可以来加入你的队吗？”就我回头一看，竟然是 Michael Jordan， 还有 Shaquille O'Neal 和 Kobe Bryant。哇，我那时候真的从哀哭变成跳舞啊，本来我说完蛋了，死定了，结果竟然这个时候我突然知道什么叫做在 Michael Jordan 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在梦中我瞬间我那个恐惧完全离开，完全消失，我就跟那个 Michael Jordan 点个头 Yes yes join my team。 我就跟几个人谈判了，我说要比赛吗？没问题，要打几分来吧。就正准备要开始打的时候，哎，梦就醒了，所以没有机会跟 Michael Jordan 真的打到篮球。但弟兄姐妹，这个故事真的让我，这个梦真的让我太清楚了，我厉不厉害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哇，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哦，当你看见主与你同在，而当你更多的认识这位主他到底满有什么恩典呢，我们真的可以刚强起来。圣经这恩典这个字出现了至少175次，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神真是很乐意赐恩典于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6:8，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而最后一次则是出现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 Amen。 然后这个中间出现了170几次。所以 我深信神也乐意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到见主面的当中，他乐意将厚厚的恩典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我们认识这位恩典的主，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他是乐意赐恩给我们的神，而第二，我们的神是一位深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我们许多人看过这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十字架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但是他这个代价不是有任何其他的条件哦，其实单单就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这个不离不弃的爱，对我们舍己的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去电影院的时候，都一人带捧着一盒面纸，因为看到这个电影真的是一方面看到耶稣基督他受了刑罚，他的鞭伤，哇，他的背着十字架倒在地上被压垮，然后那个荆棘冠冕扎在头上，多么的痛苦。但是更深的让我们这个泪流满面无法停止的原因是，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不配的人，我这么平凡的人，你却为我而受了这么大的折磨，受了这么大的牺牲，就是因为让我这个罪人可以得着洗净，因为这个迷失的人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身边。哇，何等不配，但是何等白白恩典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这位恩典的主，哇， 我们已经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而恩典的另外一个特色，这就是白白送给我们的，也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刚才我们讲到挪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当时因为地上太过罪恶、黑暗、淫乱，所以神必须要用洪水灭绝这个罪恶，好，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哈。那有些人看到这个故事就说：“天啊，上帝是怎么可能做这么残酷的事情，把人全部都抹杀掉了呢？”但事实上，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看这个故事，你错过一个极大的一个重点和一个细节，就是其实这个方舟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方舟，请问你们知道它盖了多久吗？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而在这100年的时间当中，所有人都知道挪亚在盖方舟，所有人都知道挪亚盖方舟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要审判，而这个方舟是拯救的一条船。但是很可惜的，这个100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救恩，导致后来洪水真的发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事实上，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白白的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哦，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个感恩的态度，我们知道说，哦，是的，我的确是一个罪人，哦，我的确是一个需要悔改的人，我靠着自己，我是死路一条，而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神、全能的主，竟然愿意为我而付上十字架的代价，而我只要因着这个对于这个恩典信心的回应，我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救恩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所谓白白的恩典，就是你不需要花任何的努力，或者说你再努力其实也得不着，这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罗马书5:8，这就是这样子来描述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而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事实上，我看了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 survey 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survey， 它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忧虑和恐惧的一个 survey， 就发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忧虑和恐惧这个差不多哈，但是基督徒的恐惧还比非基督徒更多一点。原因是什么？因为许多基督徒觉得，既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应该有恐惧；既然我已经是基督徒，我不应该有忧虑。所以如果我有忧虑有恐惧，代表我有问题，因此就有更反而比非基督徒还有更深一层的罪疚感。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好像我们因着主的恩典得救，那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来努力的来坚强自己过日子，来处理自己每一天。其实不是的，保罗很清楚知道提摩太是软弱的，保罗没有斥责他，保罗没有来否定他，没有来好像没有来贬低他。保罗知道人生牧会带领逼迫是真实的，但是保罗今天不是说，哎，你要刚强啊，你已经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不刚强？不，保罗深知提摩太是软弱的，但是既然我们是靠着恩典入门，我们每一天就是继续靠着恩典来过生活，而这个恩典不需要你做得更好才能够来对主说，主啊，我已经做好了，我现在可以再多支取一点恩典吗？不，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唯一你需要的就是有一颗谦卑的心哦。所以以弗所书2:8-9这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也是因着信心。得救就是单纯因着信心来回应恩典。这边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谦卑是一个能够继续在恩典里面永留享受恩典的关键啊。多少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哇，很喜乐，信久了之后，哇，比以前还苦闷啊，因为你开始变得开始会开始比较，你开始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他凭什么啊？这个人我他凭什么？哇，这个时候你因着好像开始重视行为，开始来打分数，开始想要自夸，或是开始来贬低别人，这时候你反而变得更苦闷。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以信心恩典入门，我们继续靠着恩典，一点都不应该来自夸。那当我们讲到恩典，我们也需要来提到律法。哇，恩典是白白得来，恩典是神乐意赏赐给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挥霍的过日子，反正主要来赦免我们？其实不是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在信仰当中，律法和恩典是同等的，都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律法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罪的，是需要来悔改来到神面前的。律法的目的不是定罪，只是律法让罪能够显出来。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存在了，只是因为有律法，那这个罪才会被有罪状出来。这个就让我想到，如果你是学音乐的人，或是学过乐器的，或是敬拜团的人，你就知道有一种东西是大家不是很喜欢的，叫做节拍器。那节拍器就是它就好像律法一样，它有一个标准。在没有节拍器之前，你怎么弹都没有对与错，虽然其实是有错，只是别人讲不出来到底错在哪里。可是当你节拍器一打出来，你的音乐的程度，拙劣的程度就表露无遗。我这么讲是因为我们现在敬拜团都用节拍器，我常常就是很man， 就是发现其实我弹的其实没那么好了。Yeah. 但是律法就是节拍器，就是显露出我这个音乐上的罪。OK， 律法是显露出我们生命中的罪。那当你在发现你节拍器节拍拍子不准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找那恩典的源头，就是指挥了。指挥就是那个恩典，当你跟不上节奏的时候，指挥会细心的告诉你，哎，你太快了，或是你太慢了，跟着我走。所以当律法显出我们的不对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和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可以慢慢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在主的恩典上站立。那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极大的救恩，但事实上整本圣经有各式各样丰富的恩典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恩典一直都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的神，也是有供应的恩典，他是乐意赐下智慧的神，赐下启示的神，千山的牛羊都是属于他的，他也是乐意来帮助我们生活中一切需要的主。我们的神也是在侍奉当中赐给我们恩典的主，他能够高抹我们去做每一件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他也赐下各样的恩赐让我们服侍，蛮有能力。他同时更是一个掌管未来的神，他是一个拥有掌管未来恩典的主。我们的未来是在神的手中，他将赐永生给我们，并且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了我们，并且为我们预备人生美好的道路。哦，虽然我们是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知道他要带领我们走到属于我们的青草地、溪水旁，并且他是陶匠的主，在生命当中是会有塑造，是会有磨练，但是他是掌管未来的神。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有平安的确据。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恩典，我们可以一一来领受，一一来领受，那不要让我们错过这诸多的恩典。 所以我想当保罗看到提摩太在这么多的忧虑和恐惧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说，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亲爱的儿子，因为你行不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行，他行，而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你就没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来看到，求主让我们看见，不要一直看到自己的有限，让我们看见，哇，我们的神，伟大的神，他正与我们同在，正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第二，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需要带着敬畏的心来倚靠神。我们一起来说，带着敬畏的心来倚靠神。若我们真知道这个恩典是这么的宝贵，难道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慎重的态度，要来抓住它，来穿戴它，来站在其上，生怕偏离吗？所以呢，一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可能需要带考察哈，就是当年李嘉诚，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有一个司机哈，服务了他30年。有一天这个司机要退休了，李嘉诚就对他说，谢谢你服务我30年，现在你要退休了，我想要送给你200万港币来作为感谢，也让你以后可以退休有好生活过。没有想到这个司机竟然拒绝了这个200万港币的一个礼金哈。那李嘉诚很意外地说，你这过去30年都在开车啊，你怎么会有机会有任何存款呢？结果这司机说，哎，老板啊，其实每一次在开车的时候，你在后面谈生意啊，跟说要投资什么股票啊，要在哪里炒地皮啊，我都有记下来了。然后呢，我把你送下车之后，我就去照着去做就是了。所以现在我已经有几千万在我的银行账户，而且有好几栋房子了。哇，我不知道这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哈。但是我想这个态度是非常对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神啊，比李嘉诚还有智慧的话，请问你会不会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来遵守他说的每一句话？该做的要谨慎去做，不该碰的千万不要碰。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我们看到真的是好处太多了。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箴言9:10，这边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刚才这个就是，当你真的敬畏耶和华，你就真的有智慧哈，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源头。但是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还有其他的，圣经当中还有记载其他的好处啊。箴言14:26，这边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哇，身为父母亲，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家成为避难所，成为避风港吗？那多少时候家不但不是避风港，最后还变成珍珠港啊！哦，被轰炸的这个里外都是乌烟瘴气的。为什么敬畏耶和华儿女能够有避难所呢？事实上在关系上面，夫妻关系要和谐容不容易啊？其实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那怎么样能够有和谐的关系呢？真的是要唯有依靠敬畏耶和华的这样一个态度才行啊。这个当基督徒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彼此相待的时候，哦，当我们能够看着因着耶稣对我们的饶恕，我们也彼此饶恕的时候，当时我看到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耶稣仍然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也能够来如此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就有恩典永留，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就是站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上，而这个时候这个家庭真的可以成为儿女的避风港。那另外呢，事实上当家庭在处理事情上的时候，也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态度，才能够让这个家不会有破口，不会有亏损。什么意思呢？如果家里在财务上面出了状况，工作健康出了一些状况， 或是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这个时候家里会怎么样来面对和反应呢？是马上开始来照着社会的法则来决定，还是照着原生家庭的父母亲长辈的经验来决定，还是马上因着恐惧而做一些回应呢？还是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态度来决定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让神的价值观可以释放出来。弟兄姐妹，我之所以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敬畏耶和华使家里有避风港、避难所，我特别有感受，是因为事实上在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家事实上出现了相当不容易的财务的危机、而且持续了非常多年。可是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我可能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我父母亲才跟我分享那个过程是何等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天人交战的时候，但是他们选择如何用敬畏神、定睛于基督的恩典，一起同心面对，彼此恩慈相待，并且倚靠神，所以家里仍然温暖，导致虽然家里好像有出现了风浪，但是这个家仍然是个避风港。哇，我现在回想真的是为着父母亲感恩哦。那我后来想到我们家的确是有些改变，以前吃肉是一块一块吃，后来变吃肉丝哈。以前水果是一颗一颗的吃，后来就是一片一片的吃哈。但是除此之外都没有什么改变。弟兄姐妹，这是父母亲能够给孩子很大的恩典。所以今天若你是身为父母，你是否也愿意你的家里面能够让孩子是一个避风港？怎么做呢？你说啊，我现在已经是珍珠港了，怎么做呢？回到神的面前，带着敬畏耶和华的心，神恩典仍然够用。 Amen。 那另外呢，敬畏耶和华也就是生命的泉源哦，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耶和华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干净的滋润的泉源可以涌流出来，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为什么敬畏耶和华可以使生命有泉源呢？因为一生的果效怎么样，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的心怎么样，你生命涌流出来的这个水泉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请问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生命流出来的水是一股干净的泉源，是一股甜美的泉源，还是虽然还不错但是里面有很多污秽杂质的泉源？我相信我们都渴望有个干净的泉源，是吧？那因此呢，敬畏耶和华才能够保持我们有一个干净的泉源。事实上对于圣洁的生活，每次一想到这个主题，我非常感谢我的姑丈，他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给我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席话哈。他说，亚晨啊，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男人，你必须在性上面无可指责，你要来主动出击的来逃避试探，并且你也要能够做到让别人不会有说闲话的把柄，更不要让别人有想象的空间。如果你渴望被神使用，你要能够有一个这个逃避试探，并且让人避免人有机会说闲话或是想象的空间。他之后就分享说 Well， 这个人都是有试探的，你怎么样能够来避免试探呢？你需要先来事先的超前部署，要来保守你自己，也要保守你身边的姐妹们。同时就算你和这个保守的很好，你自己心里很有保护，可是如果当男女二人共处一室的时候， 别人会有把柄来说你的闲话，或是让别人有想象的空间，这样也是不好的。或者你可以保守你自己，你是可以这个站立得住，可是对方可能不一定站立得住，你不要太小看你自己的这个魅力哈。我们想说，真是有道理呀。但还有呢，也许你可以把守你自己，对方也可以把守他自己，但是你所带的年轻人，年轻的弟兄，他就照着你的方法去。OK， 我们出去，我们这个就是两个人为了省钱就住一个旅馆，反正我们会保守我们自己。可是也许你带的人没有办法保守他自己呀。那这个时候，请问亚晨，你希望多省一点钱，多一点浪漫，还是你希望你的一生的果效是能够不受亏损的？还是你希望真是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一个男人呢？哇，我非常感谢我的姑丈这样的一席话哈。所以呢，虽然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呢，也是个会一定会有试探的人，但是我常常在想，我希望我这一生，我这个全员是能够有一个圣洁的全员涌流出来，是能够被神使用的长久的，是能够在保守之下，并且能够来建立，而不是让别人跌倒的。弟兄姐妹，这个敬畏耶和华是能够让你的生命的全员能够涌流出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否有些抉择哈？你说啊，这样比较方便，这样比较省钱，这样比较有 feel 一点啊。但如果这些事情反而导致我们的生命的全员受到亏损，那请问这是否值得呢？我相信答案是很清楚的。所以这边说，我们要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就是生命的全源。弟兄姐妹，当我们渴望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真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好让这个恩典能够不受亏损的能够释放彰显出来。 Amen。 最后呢，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除了要更多的认识主的恩典，带着敬畏的心来依靠他，我们要站在恩典之上，成为恩典的管道。好吧，我们一起来说，站在恩典之上，成为恩典的管道。马太福音十章八节这边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请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呢？我想绝对不是彼此的尊敬，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他更优秀，而是当我们能够在领受到恩典之后，可以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彼此的祝福。当我们有领受恩典又彼此祝福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恩典涌流，是一个爱和恩慈涌流的环境。那我就想到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16、17岁，不会开车，那我很想来参加周三晚上祷告会。我们教会有位大哥，他就每周三晚上带我来参加祷告会。那后来我们在主日结束之后，成立了飞扬小留学生的团契。那时候有一位大姐姐，就是开车接送我们一群年轻人到她家聚会，然后再送我们一个一个回家，再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真的是白白的得到这么多的 ride， 然后因此受到很大的祝福。后来我们那一批刚在教会的年轻人，每一个人一考到驾照就开始怎么样，也开始去接年轻人，去接送，去接送。没有想到我这一接接了20多年，那也接了真的有好几百个年轻人，感谢赞美主。而这个白白的被接送，也白白去接送人的这个文化，现在充斥在我们生命和年轻人的这个事工当中，非常的美好。那我想在这边也是请问大家，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曾经有被某人的侍奉，被某人的祝福白白的 得着了好处。你是否也愿意因此也能够来分享出去呢？因着领受了这个好处，你来分享出去，是不是曾经因着某个家庭接待你而使你蒙福？你今天是否也愿意成为一个愿意接待客旅、接待有需要的人？或者我们当中曾经有在查经班，或是在这个校园团契，或是在或是就是在生命河的小组，你得着了这个小组长和同工的祝福，你今天是否也愿意因着白白的领受，也对主说：主啊，我也愿意成为这样子一个能够去分享祝福的人呢？我相信当我们开始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白白领受又白白舍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成为神祝福的器皿。而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这正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我要向你说声谢谢，因为你的确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我相信在这样服事当中是会有挑战的，是会有忧愁，会有恐惧，会有不容易的时刻。我鼓励你今天继续的在主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最后呢，我要结束于我们马里的 Pastor Alasan 他的故事。那就是这刚才我们讲到有这么多美好见证的这个教会，事实上阿拉桑牧师他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长大，他的舅舅其实就是一个伊玛，就是穆斯林的一个导师，所以这个非常近前的穆斯林的一个社群。他在2001年的11月信主，后来被全家族赶出家门，他真的就是失去工作，无家可归。在那个时候，你知道2001年是另外有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生命和灵粮堂多哥的教会差派了一位宣教士 Pastor Cornelly 到了贝南。那 Pastor Alasan 是贝南人，所以在那个时候生命和灵粮堂的 Pastor Cornelly 就接纳了这位刚被逐出家门的 Alasan， 让他住在他们的家中，来招待他，来帮助他，来栽培他，来训练他。后来他有机会成为了贝南的青少年牧师，后来又有机会到多哥成为助理牧师。结果在三年前，生命和这个宣教部决定要差派阿拉桑可以去职堂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一个容易的天气比较凉快的比较开发比较好的国家，他却选择那最热的、穆斯林比例最高的、最贫穷、最有挑战的马里共和国，因为他白白的得来，他在主的恩典上，他说：“主啊，我要白白的给予出去。”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过去在穆斯林成长的背景，和他受到极大逼迫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现在成为在穆斯林国家传福音最有果效的一位牧师之一。而且神纪念他的家庭，现在他自己的家族已经有一半都已经信耶稣了。哇，我们真的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的忧虑，在你的困难甚至绝望当中被主所提拔呢？我相信主要来大大的来使用你，继续在这个恩典上成为恩典的管道吧。而在我们当中，若有些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极大的困难当中，我今天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我想这也是我特别有感动今天要对每一位说的：我儿啊，我的女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主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的。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若有在困苦中的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你爱我们， 你乐意赏赐我们，你乐意随时随地帮助我们，这样的恩典上可以刚强起来。主啊，今天也帮助我们能够不是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耶稣的美好，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快跑来跟随，为主而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用今天学敬拜的时候学到的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美好的耶稣，我要来为你而活。一起来，
你是生命的亮，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羊群的门，更是我最好的牧人。你是复活的主，道路真理生命，你是真葡萄树，给予你一生的富足。所以我穿上赞美衣，高声颂
弟兄姐妹，当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只是定睛在这位爱我们、愿意乐意赐恩给我们的耶稣的身上。我们来宣告，我们今天的确可以在恩典上站立得住。阿门。我们一起拍手来唱好不好？来来。
你是生命的亮，
赞美你。
你是世界的光，你是阳光。
是的，有主一样好处都不缺。
你是复活的主，道路真理生命，你是真葡萄树，给予你一生的。
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来。
你是生命的亮，
Yes。
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羊群的门。是我最好的牧人，你是父母，
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主吧。
一生都富足，
所以
我穿上赞美衣，高声颂扬主生命。上喜乐忧，赶走忧伤的心灵，
赞美主，
戴上救恩的头盔，我已完全的自由，手拿胜利的宝剑，迈开大步向前。
再来宣告一次，
穿上赞美衣，高声颂扬主神。
姐妹，我想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来想象一下哈，爱我们的天父就在对你说，我儿，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哎，我儿，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哦，不论环境如何，不论挑战如何，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主的恩典够你用的。 Amen。 若你相信，我们拍手来赞美神。哈利路亚。